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现场。施律师，
是
今天我们的话题又一开始是市字第802号解释。
对，
哎，我们现在是这样，他们是配合我们的，我觉得大法官很配合我们节目，就是我们两个礼拜一次，他就两个礼拜搞一号解释。
对，最近的大法官
很有节奏感，
对，四字出的还蛮勤快的。
嗯哼，媒和跨国婚姻不得要求报偿，也就是说，这个做红娘应该就是本能。钱钟书说的是吧？女子作为一个女子，她的本能就是当母亲和做媒婆。这不是我说的啊，但是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应该付钱，是这样吗？
好，
法律上怎么说？
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先就是四至八零那套解释呢，它其实是要处理就是我们的跨国境的婚姻的可不可以请求这个报酬，或是这个我们以前就说也许会用红包的方式去处理。那这是因为有那个台北地院的那个行政法庭的那个法官在审理这种案件的时候呢，他这边列举两个案子，就是说他在他审理了两个案件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原告，就是有赵姓夫妇呢，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用300,000元的包办的方式呢，来媒合这个我们台湾籍的，就是国人，然后跟大陆地区的女子结婚。然后他们收的报酬来讲，就是夫妇各18,000元。可是因为他违反了这个我们的入出国籍移民法的规范，那所以后来被处罚了这个300,000元，20,000元的罚款。
等一下，你刚才讲那违反了什么法？
入出国及移民法，
入出国移民及移民法，
对
这个法，那有没有违宪之余？
对，
现在就是要讨论、这个。
对，因为其实这一法里面在58条的时候，它有规范的一个有一点规定是说，你只要是针对于跨国进的这个婚姻媒合的话，你是不可以要求或契约报酬，意思是说你不可以跟人家约定，你也不可以跟人家要说。要做媒合的这个报酬，那另外假如说你违反的话呢，他就一律处罚款，应该说他的罚款金额是从新台币20万到100万这个中间。可是假如说我们看就是法官去申请这个释宪的案例呢，大概媒合的金额大概都是36,000元这个金额，大概我不知道是不是公定价，但是
所谓的36,000元是指男方给一半，女方给一半。
这个我申请书看不出来，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收到的这个报酬都是36,000元这个金额。
那听起来好像是结婚送红包的那个。
对，可是因为他是主动要求说你要给我这个钱，我才去帮你办这个后续的这个媒合跟中介的这个机会，所以法官就认为说，那第一个来讲是说，在我们台湾从事婚姻中介的话，在国内其实是没有什么法则的。那为什么跨国境的就是要法则？
为什么？
那我等一下会做说明。我先把它涉及的几个宪法上的问题提出来。那第二个来讲是说，为什么是说你针对跨国境的婚姻就不能够请求报酬？那这样你不就是限制这些从业人员，就是不能够去收取这个？假如说我去从事这份劳力的付出，可是我就不能收取这个费用？那个法官也认为说，这涉及到工作权的限制。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假设说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可是我只是义务帮忙。但我义务帮忙里面，可能我跟你讲说，啊，我帮你办好之后，你要给我多少钱？那这样子我也是，就算我不是把它当作工作，可是这样子你也触犯了这个法律，你还是要罚款。
只要他要求说要给钱，
对，
他要不要求，可是你给了钱呢，他算是处罚吗？
大法官解释有讲到，就是假如说大法官解释里面其实有讲到说，假设说你是主动要求，而且或是你跟人家约定，就不行。可是假如说是你成立之后，人家基于感激或基于什么样的心情，包个红包给你，这样大法官说这没有触犯这一条的问题。
好，现在比如说啊，你是媒婆。啊，媒工也可以。
好，
啊，你帮我促成了一个，我就说，哎，那个某某某啊，也替人家做了媒，18,000，18,000，他是这样的，表达感谢的，哎，我就告诉你这件事，那结果你给了我，那我算不算向你要？
我会觉得这个就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啊。可是听起来感觉，假如说你用这种方式去间接导引说，当事人要给你这个
没有，我一点都没有提到， 我就是那个谁谁谁为了表达感谢，如何如何。
这个我自己，假如说就这个个案，张哥提的这个个案来讲话，就证明张哥真的是法金有没有？他自己游走在这个
法，我明明是法盲，我现在就怕违法，我是向你请教。
我只是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假如是我认定的话，我还是会比较严格的去认定的，我还是认为可能还是有触犯这个，因为你已经讲了说。别人的报酬金额是多少？你假如说都没有讲这个报酬金额，是人家自己心意给的，就是他多少，其实你是不介意的话。但
我
在我个人的看法，
我在我的然后我是里长办公室，我假设随便就一个办公室，上面挂一牌子，某某某，感谢谁促成婚姻月老牵线，收取18000，这种的，对，这个也不行。
哎，原则上我觉得你只要把具体的金额讲出来的话，
okay,
我认为都比较会有它的风险。
那现在大法官的802号解释文是针对哪一个环节来？
其实大法官针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跨国媒介婚姻的话，不得要求契约报酬是不是合宪？那大法官第一个他认为他合宪，第二个大法官也认为说。你如果是违反的话，才罚这个20万到100万的这个罚款，这个金额呢，也没有违反这个工作权的，针对保障财产权这个限制呢，也是没有违反，没有违宪，意思就是说它都是合宪的。但反正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他认为说，在跨国境的婚姻状况之下，通常假如说我为了求这个报酬呢，会有那种怎么说，会有资讯不对等的问题。那而且甚至会涉及到一些婚姻的诈骗啊，或是人口贩卖的这种情况，所以当初之所以约定，就是说，立法委员之所以定这个
条，就是不准许收钱。
对，
最主要是怕有诈骗或者是其他的。
对，而且怕说把那个婚姻当做一种商品。婚姻当作商品化，而且甚至会有那种人口贩运的这种危险的情势会加重，所以当时立法委员定了这个说不得做这个就是说你做这个从事婚姻仲介的工作的话，你是不可以请求报酬啊。可是假如说你是做非盈利机构，就是说你是一般的公益法人，你去做这个工作的话还是可以。所以大法官认为说，这个其实在工作自由上，它其实并没有受到限制的，它只是限制你不可以去求的这个报酬。大法官讲，而且大法官也认为说，你假如是主动约定不行，假如说别人事后感激你，你被动收受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是不可以把金额讲得比较明确啦。所以
被动收受，
对，意思是说你不是主动提出说你要给我多少报酬，或是跟我讲说我只要帮你，就是你假如说你们成亲之后你要给我多少钱，这种约定的方式的时候，你只是被动人家感激你。的话，那大法官认为说，类似我们习俗上就是包个红包给你这种的概念的话，他其实不认为说这个是有违反。
在刚才我们举的这一例子，因为是赵先生吗？
对，
这位赵先生后来是他罚了钱，他跟他的妻子罚了钱，还是收受那个？
他跟他妻子罚了钱，就罚了20万。
等一下，收钱的是做媒的人吗？
对对对，就收钱的人要被罚款。
姓赵的是他不是新人吗？
不是，我只是说赵姓夫妇他是仲介
哦，他们两个是仲介，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仲介的人收了钱他就受罚，
对，
而且大法官已经认可了，
对，大法官认可说，因为
我还是觉得这里头有一点疑虑，你觉得没有问题吗？
在其实
你要防诈骗，你就对付诈骗就好了，
对，其实
这诈骗归诈骗，他这个不是诈骗的佣金，为什么？
对，其实张哥讲的其实就是那个法官提出视线的问题点。法官认为说，其实这个里面是说要不要防诈骗，或是防人口贩运，甚至说是不是有把婚姻所谓商品化，或是有没有对那种外籍配偶有那种污名化的这些问题，它其实都不是你用这种所谓的去，就是限制说你仲介婚姻不得取得报酬的方式去处理，而应该说它是个别个别的问题。
仲介婚姻不得取得报酬，不得。明文的去 要求报酬，
对，要求有报酬或是取得报酬都是一样。那他只是认为说，所以大法官那个法官是认为说，这其实都是个别的问题，你不是说你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去化解掉说你婚姻商品化或是外籍配偶被污名化甚至贩运人口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不会因为这个你立了这个规定而改变，它还是会持续发生，它不会增加或减少这些问题的产生，所以他认为说这个规定来讲，事实上跟你要防止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关系。
是，
那可是你这样规定下去，反而是限制了这些。
而且谢媒啊，就谢谢做媒，谢媒这些也是非常有传统的事情。
对， 可是谢媒的传统应该不会有一个公定价格或是讲好的价格。
当然
对，可是假如说你事先讲好，
你照你这样说，跨媒和跨国婚姻不得要求报酬，如果是不违宪的，换言之是大法官的解释，如果说是是对的，那你不就是在
可以跨国？应该说大法官是认为说跨国仲介婚姻是合宪的，这没有问题。可是你不可以要求约定报酬。
这个可以好好讨论啊，我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翻一翻啊。不过目前是如此。
对，
大法官802号的解释文。我顺便问一下，假如到了888号，我就随便讲那个数字，又推翻了这个呢？后面的这个解释文推翻前面的解释文有这个事吗？
这是有可能的。他大法官来讲，假如说你根据时代的变迁来讲话，有些比较陈旧观，应该说当时也许是认为是合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可是在现今的时空背景下，假如说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两个时空背景不同的话，大法官是有做出，确实是有可能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但这很少见啊。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铁路警察遭到遇刺，被杀死了，凶嫌本来一审无罪，还引起了举国哗然。
对，
二审改判17年。
是，这其实，这其实这有点久，这108年7月3号发生的事情，我还是跟大家做一个简述。其实就当时在108年7月30号的晚间8点多的时候呢，就是台铁有一个北上列车自强号列车到达嘉义车站的时候呢，当时那个有一个郑姓男子，就是因为被列车长发现说他没有票来去搭车，后来郑姓男子又因为补票这个问题呢，跟列车长就发生了冲突。当时呢，这个列车长就请那个。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的这个嘉义派出所这个员警呢，李成汉去处理，就没想到会遭到这个郑姓男子用他的尖刀刺伤这个腹部，导致他送医失血不治。那后来在一审的法院调查之后呢，发觉说这个郑姓主嫌就是郑在由先生呢，他其实因为他长期这个罹患这个我们说的
视觉统合失调，
对对对，失觉失调症。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认为说，在他的情境里面，他是认为说是有人要去设计要整他，而且要联合他的女儿要去谋害他的财产，谋害他的保险金。所以他当时他的做法
就叫侵占或吞占他的保险金。
对，所以他当时他其实一开始他有先去那个台南派出所去请求协助，然后也去做解约保险金的动作，但是因为当时他的状况就有点不是很，应该说都已经有一点症状发生，
发病了。
对，所以当时那个派出所跟那个保险公司其实都没有理他，然后他当时就觉得说，我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他要北上去开一个类似记者会，他要去公布这件事情。所以他当时的做法就是他买了车票，可是他买了车票，他又觉得说怕有人会去就是跟踪他，所以他的做法来讲，他要北上，可是他先往南下走，
是先到高雄，
对，先到高雄，然后再往北上再上来。可是他因为他买了这个票。买的这个火车票呢，其实只有台南到新营这一段，所以他从高雄北上的时候呢，他在嘉义，在嘉义的时候就被查票嘛。当时他就是属于没有票的一个状态，所以才会要求他补票。可是，在要求他补票的过程中呢，这个郑姓这个被告他的想法是说，你要求我补票，其实是你是列车长联合我刚才那些友人，要来逼我下车，下车之后要来做谋害我的动作。那就即便后来警察来了，他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当时这个状况之下呢，他又为了自保，他去买了那个刀子跟护具，就他就拿着刀子直接捅了这个李姓员警的这个腹部，导致后来李姓员警死亡。那这个案件就。这个案件确实后来就是一审的时候认为他罹患这个精神失觉失调症，导致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后来一审是判无罪。那确实就是如张大哥说，当时因为这个判了无罪的结果引起这个哗然，就二审呢就针对这个鉴定呢再去送一次鉴定，之前是那个嘉义的医院去做鉴定，后来他这次送到成大医院去做鉴定，就第二份的成大医院的鉴定结果是认为说，当时这个郑姓主嫌确实是说有那个罹患精神失觉失调症的情形，可是他当时应该只是严重减损，可是他还应该说他还有部分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二审法院就依据这个，第二份的鉴定资料呢，他有做，应该说从无罪 变成改判的刑度是17年的这个规范、嗯。
这个改判，对，在法律上面来说，或者从法界人士来看，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就是尤其是对专家证人或专家的证据的依赖。
嗯，好，张哥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刚好就是我后来要补充，就是第一个来讲，一审做这个鉴定的呢，他后来因为听到这个改判之后呢，他在脸书上有发文说，他从此不再做医院的鉴定了，因为他觉得医院的鉴定呢，应该说他们做的这个精神鉴定呢，不管是二审的法官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认为这个东西都已经被怎么说？
被政治化了，
对，被政治化了，
而且受到了民意或者受到舆论的左右，
对，然后去改变他一直坚持说，他一直认为他一审的鉴定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来讲，会衍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来讲，就是说一二审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精神鉴定报告内容，精神鉴定报告假如说认定说他有精神知觉低调，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能力，他就无罪。可是假如认为说他只是严重减损，他就17年。所以凸显是说，假如说一个精神鉴定报告的内容，其实会影响这个被告
生死大事。
对，这其实是很严重一件事。可是目前来讲，就是我们针对精神鉴定报告的形式或是它的规范的内容，其实是没有的。那每个鉴定报，假如说，因为一般来讲啊，这件案子比较特殊，是它有两份鉴定报告。因为一般来讲，一份鉴定报告就应该是法院就可以认定。那之所以法院要做第二份鉴定报告，但有它，也许是因为
不正是迫于舆论的
压力，有这个可能。可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一点，就是说法官其实都不是精神专业的人员。那一份鉴定报告其实他到底能不能理解就是个问题。那两份鉴定报告他怎么去做取舍？
说不定法官也视觉失调了，
就是会比较。就是就专业的立场来讲的话，你资料越多，可是你其实不是这方面的专业领域的话，对你来讲，
如果我是法官，我真的会知觉失调，视觉失调。
对，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可是在这一份的这个案件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来讲，是法官都有传唤这个鉴定人去做交互诘问的动作。可是在一般较以前的这种案例来讲的话，法官他们是不会传唤鉴定人的，通常会以要求鉴定人以出具书面报告的方式去做质询，而去做双方检辩双方的攻防。所以这件来讲，就法界来看的话，他比较好的一点是说，他要把鉴定人请到法庭上去让检辩双方。
这以前不常见吗？
不常见，因为以前来讲，假如说我们针对鉴定的内容有疑问的话，通常法院的方式就是说，好，你把你疑问写下来，然后给那个回复给那个医院，然后医院再用书面报告的方式，就是写问答题的方式，
就专家证人用书面来答，
对，来答。对，可是你这样没有办法去，就是说你用书面报告，其实第一个他在当下他有，
那这也牵涉到专家证人他表达的能力啊，或者表达的技术啊。
对，有可能，可是在当下你不可能针对问题一直的去追问下去，所以有可能是在这一块来讲是以前比较不足的，这一块目前来讲这一个案件是有补足的。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司法院重大瞩目刑事案件量刑前调查鉴定评估手册的学术与实务交流研讨会，你能不能短一点的题目吗？我都念不过来了。重大瞩目刑事案件，它量刑前哈，再讲一遍，调查鉴定评估手册，它的学术和实务交流的一个研讨会。
对，
你们开了这样研讨会，意思就是跟孙维新那个展望一样，做一点广告宣传一下。我们现在时间不够了，我们下一节来讨论这个学术与实务研讨交流研讨会。
是
司法院重大瞩目刑事案件量刑前调查鉴定评估手册的学术与实务交流研讨会。
是，
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条新闻，也就是专家证据、专家证人，调查这个行凶的凶手，视觉失调症的那个，好像是相关的，对不对？
其实它是有连带关联性，就是说，原则上来讲，在我们国的里面，针对于说量刑到底它要怎么量刑，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是有争议性的问题。那比如说，就以我们刚才说前面那个案例来讲的话，那个后来这个范闲他被二审是被判处了17年，可是他其实在刑度里面他可能是10年以上，他可以到无期徒刑、死刑，但他有被减轻。可是我只说，那你要到底量多少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刑度？你量少了，民众就会骂说这个是，也许假如说不符合民众一般社会的观感，他就会说这是恐龙法官。可是到底法官到底要依据什么样的 的什么样的资料，然后他去做一个这个量刑上的认定。那这一个一直没有一个科学性的或是系统化的一种方式，所以司法院他其实针对这种重大瞩目刑事案件，其实就是类似这种会触犯到死刑、无期徒刑的这种案件呢，他们去要委托这个学者呢去做一个作为一个量刑调查、量刑前的调查、鉴定、评估的方式。那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来讲，是透过不管是说法律的专业，然后精神科的专业，然后还有社公司，然后还有心理师这部分去衡量，是说当事人的这种生活的状况，还有他的生活状况，还有他的品性，还有这个自私的这个程度呢，来去衡量说到底用什么样的量刑的方式能够对他行为去做一个适当的处罚，而且还能够做矫治的，能够做他在说矫入监服刑中也能够做适当的矫治措施。所以司法院他们去做了这件事情，
就开了这么一个研讨会。
对，
我只有一个问题，所谓的量刑前调查鉴定究竟有多少个学术范围？你现在刚才讲的有好像有精神，对吧？有心理，
对，
不管心理学也好，精神医学也好，还有什么？
还有社工，他其实社工来讲，社工或是那种关护人，他最主要评估的是说，你要因为我们来讲说量刑的时候，都会期待说你未来这个人是不是有会回复到我们说的社会复归，就是说他能够被社会接纳的程度，至少换个句话讲说，他会不会再犯这个犯罪？所以这必须要透过不同的精神领域的。
等一下，你说还会不会再犯？
对，
这不是属于犯罪学的领域吗？
对，
犯罪
其实这一块来讲，
社工也是属于。
对，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犯罪学领域跟我们的量刑去做制度上的去做一个结合。那它最主要要提出这个研究报告的目的来讲，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刚才之前不是那个案例，他不是有提出两份鉴定报告嘛？可是事实上来讲，假如说有机会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实物的这个鉴定报告来看啊。其实有些鉴定报告它短的只有两页，长的可能几十页、上百页都有可能，可是它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它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到底要用，而且这个，比如说像这种精神医师或是这种心理师，他们做出这个鉴定报告，他的依据的资料是什么？其实有些也不会揭露。那所以，变在量刑这一块的话，都流入于，应该说变成是法官的一个自由心证的一个范围，没有一个科学性可以归纳的验证这个量刑是不是适当。那所以司法院他们去做了这个研究报告。那其实我认为这个部分有另外一个目的是说，因为我们在民国112年就要采行所谓的国民参审制，那在国民参审制之下的话，国民也可以参与这个量刑的讨论。那究竟要怎么去量刑，假如说都没有一个依据的话，变成说大家都是各自凭各自的想象去做一个对话，那往往在量刑上就不会有产生对话的空间，因为国民的想法跟法官的想法也许不会一样。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过之前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啊，大家虽然都骂是所谓假如说一般民众认为要处死刑的或处无期徒刑的，可是假如说他法官处比较轻的话呢，民众就会骂说这是恐龙法官。可是之前司法院有委托去做了一个调查报告，后来发现显示说，假设说民众啊可以得到跟法官同样的资讯的话，就死刑的判决而言啊，通常来讲他们跟法官的区就是会比较
接近
、就是说
越有所谓的专业知识，
对，或是说他资料越丰富，跟法官一样的资料的话，
越会同情，
对，越会跟法官的判决内容是一致的啊。可是我刚才说的都是，就是刚才说，我说会有越丰富的资料，就是通常来讲，就是说我们的精神鉴定的这个资料。那所以司法院他，我认为他为了因应未来的话，他就必须要去做这些研究，让未来在量刑的讨论上有一个基础存在。
所以这个研讨会是为了2023年的参审制的这个推动吗？
这有包含他一部分的目的，那另外一部分也想要让，就是说让我们大家对于量刑这个议题呢，大法官在量刑的时候呢，能够有个法，应该说有一个科学上的依据跟专业知识的一种辅助，让他可以更精确去做量刑。
好的，这是学术实务交流研讨会啊。
对，不过我再补充一个，我在研讨会遇到一个问题，目前来讲我还是想不到该怎么解决。就是当时
你要来问我吗？
对，其实我倒是因为这其实很特别，因为有个精神科医师来问我们说，他目前手头上有一个个案，他是说他就是有一个偷窃的 惯性，可是他是因为他是精神上有问题。
是，
可是假如说我们每次偷窃的时候，他每次偷窃好，一开始法院认为他你有精神上的问题，都就减刑或是减刑，让你很快就甚至你不用服刑，就是缓刑或缓起诉。可他就陆续这样一直偷，那检察官忍不住的时候，你要起诉他，然后法院也要帮他判刑。可是判刑的结果来讲，这个人回到社会上，他又继续要偷啊。就他其实是一个精神病，我们要处理的应该是精神病。可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法治是没有办法处理
偷的。
对，就是没有精神病，然后他不会好的。
嗯，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好？
因为那个精神科医师说的，就是他根据他的判断来讲，他
所以那他就没有教化之可能啊。
对，他就是、
那他就应该被一直关在监狱里吗？只是为了他要
以目前来讲的现状就有可能是这样子。然后他问我们说，我们这部分我们做这个良心，
那请问你们怎么回答？我让他去大卖场工作。
所以我这部分我
每天是放就下班的时候就把所有他干掉的东西再收回来。
哎，这是
是吧？就是他就每天都可以很愉快的上班，复归社会，而且大卖场没有损失，可是他自己也可以得到满足。
哎，张哥，你我没有想过这个，但是确实是一个
是吧？
情境上的想法，不然就真的我不知道。
而且他可以作为广告，你看这个大卖场东西多么值得拥有。
哎，这我真的没有想过。我那时候只是觉得他跟我问我这个问题，我那时候
不要复归全部的社会，他只要复归他能够适应，以及对方也能够适应他的社会就行了嘛。
对，哎、嗯，这说明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消保法惩罚性赔偿金计算基础，大法庭有了意见。等一下，我们一点一点解释。
是
消保法惩罚性赔偿金，
对，
什么意思？
哎，消保法里面其实就是，假如说我们人民跟就是，假如企业提供的服务或它的产品造成消费者有受有损害的话呢，正常来讲，我们可以请求依照法律可以请求他弥补我们的损害嘛。
嗯。
可是消保法里面有特别规定说，我可以要求以我的损害来讲加倍惩罚你，这叫做惩罚性的，惩罚金。就是说，除了我损害之外，你还要付一笔惩罚金。那这惩罚金的金额就等同于损害额。
嗯哼，
金额是相等的，
要相等的吗？
对，要相等的。
在技术上怎么样做到？
就是比如说法院，比如说你，因为你要向消费、你要向企业去提起这个消费者这个诉讼嘛。比如说法院认定你的损害赔偿是五万，就是你受到五万的损害，
嗯，
企业必须要赔你五万，可他另外企业还必须要再给你五万的惩罚性的惩罚金。
嗯，
对。
那这是给受害人？
对，这是给受害人。可是这会就会形成一个问题是说，那等于说企业是不是要加倍，会不会有变成我是受到两重处罚的问题、嗯、而且你填补损害是不是你被填补了两次、嗯、因为你实际上法院认为你只有受到五万的损害啊、嗯、那为什么你还可以再跟我要一次五万的这个赔偿金？你不是这样，不是等于说你额外多了，
不是，这是算不算 double jeopardy？
对，就是会有这个疑虑。然后所以目前来讲大法庭他们就会去做一个的认定。那首先大法庭他的认定来讲，就我们刚才说那个会不会有二重处罚的问题，大法庭认为说这个部分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立法目的就是说，在这个消保法本来的立法目的来讲，就是要惩罚这个企业他没有做到应该保护消费者的这个事情。所以除了你要给这个消费者做损害的填补之外呢，他因为惩戒的这惩罚的目的避免这个企业再犯，所以他才立了一个有惩罚性为惩罚金的这个设计，而且他的设计来讲最高就是到五倍，那最低就是一倍。所以法院大法庭认为说，在这个立法这个目的之下呢，为了保障这个企业能够遵守这个法律的规范，不再伤害消费者，所以他认为这个依照这个条文的这个精神来讲是可以的。那可是这一件来讲，它比较特殊的是案例是说，它包不包含所谓的非财产上之损害？
等一下，非财产上的损害的额度，
对，
非财产如何计算，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对，
我相信三言两语讲不完，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98 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的话题是消保法惩罚性的赔偿金的计算基础、嗯、
对，
大法庭认定也包含了非财产上的损害额。
对，
这个非财产上的损害额有例子吗？
好， 我就以大法庭这个案例作为一个例子，其实这案例来讲，就是他们总共有十个孕妇啦，然后他们就去坐月子中心去坐月子，结果后来坐月子的过程中呢，发觉说他们或是自己的小宝宝有被感染到所谓的那个疥疮，意思说这个坐月子中心它其实卫生环境其实是没有控制好，
同一家，
对，就同一家，他们是十个人一起告这家坐月子中心，然后所以他们是说，因为他们除了后来也要去医治这个疥疮之外呢，他们认为说他们自己或是小孩受了这个疥疮，他们导致他们精神上受有痛苦，因为其实疥疮好了之后，他好像还有一段的那个复原期，大概一个月还是更久。他说这段期间其实他们精神都在受到煎熬，小孩也受到痛苦，所以他们认为说针对我的痛苦，你也要赔偿给我。我们所谓的痛苦来讲，就是因为痛苦其实没有办法去做一般财产上的界定嘛，所以它就是一个非财产上的损害。另外我们说的非财产上的损害来讲，另外还有一些实务上的案例，比如说像名誉权，我的名誉受到损害，那也是一种非财产损害。到底它要衡量多少？那个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那所以在一般来讲的话，在这个大法庭之前，针对消保法，就是企业违反这个保护消费者的东西造成的损害的话，到底要不要包含这个非财产上的损害，就是类似精神痛苦这种损害的话，其实在最高法院当时是有两种见解的，一种认为见解是认为说，因为法条没有规定没有包含，所以它当然就是包含。那另外一种见解来讲，他认为说消费者保护法来讲话是针对消费者跟企业之间针对于他们消费产品的这种争执，所以应该说涉及的都是财产上的损害。那你至于因为说是财产上损害而发生精神上的这种痛苦的话，它是不包含在内。
因为财产的损失而精神上有痛苦，
对，或者因为我提供的服务，因为我提供的服务让你受成精神上的痛苦的话，精神上的痛苦是可以赔偿，可是惩罚性的这个部分就不算，因为他惩罚性他认为说应该要局限在这个财产的这个范围内。可是大法庭后来目前来讲，他们最新的这个见解来讲，都认为说这两个其实是包含在一起的，就是你的惩罚性的罚金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说损害额就是包含财产跟非财产上损害嘛，所以他认为说惩罚性的这个金额也应该是一并包含，而不能够特别剔除掉。
好的，反正就是都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换。
对，目前来讲，
而且呢，别的罚都不怕，就怕你罚钱，是吧？罚钱是有效的，
非常有效。
我们还有几个题目，我先问一个题目好不好？
好，
醒吾高中，
对，
你知道这个学校啊？
我知道。
醒吾高中没有钱付薪水，
对，
法院判九名校董得负连带责任，
对。这其实是这个案例，其实老实说，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触到这种私校的这个法律的规范哦。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一般来讲要求到董事或是董事长负连带责任，算是比较少见的。那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这个案例事实就是，醒吾高中呢，在前年的时候呢，有爆出这个欠薪的这个纠纷，后来这个有23名老师跟这个学校去做协商，结果学校一直拖欠都一直没有给，后来这个老师呢，就这些23名老师呢，就连同就一并起诉学校跟9名的这个校董，要求他们依照私校法这个规范呢，去给付这个薪资。那可是因为我们那他们最主要的主张的理由呢，是因为我们的是因为我们的私立学校的那个教师待遇条例有规范哦，私立学校假如说没有依聘约支付这个教师薪水的话呢，他学校这个财团法人全体董事呢，就必须要就欠薪的这个部分呢，跟学校负这个连带的责任。所以当时23名老师呢，就依照这个规定呢，要求学校跟董事一并负起这个责任。
是，
可是这里面比较有趣的一点来讲，是因为这其中有总共有9名董事嘛，那其中2名董事其实是在欠薪之后才加入变成董事会的成员的。那他们
是被坑进来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坑进来，但是他们就是加入之后才知道有欠薪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中间就是在诉讼的过程中，他们又跟学校说我要终止这个董事的关系，他们就主张说，这個、东西第一个我进来之后欠薪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我应该要负责？那第二个来讲，他认为说学校其实还有校地可以去查封去拍卖，那为什么要 直接就是要对我来去做求偿、
嗯、
可是这个法院后来他认定说你只要在担任校董这段期间你就要负责，但之前的你不用负责、嗯、欠薪之前就是假如说
可是欠薪是一个持续发生的事，
对，就是持续发生、嗯、所以他要负责他担任董事的这段期间、
啊、
可是之前的你不用。那另外针对说为什么你针对于校地的这一块明明就还有校地你可以拿去拍卖或干嘛、嗯，第一个来讲，法院认为说法律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先去把这个学校的财产拍卖之后才能够去做球场，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
嗯。
那第二个来讲，他其实这个老师，其实这二三个老师都有去针对这个醒吾高中的校地有去申请拍卖，可是其实拍卖的结果呢，因为法院认为说醒吾高中还有继续在办学，还有继续在就是在做教学、
嗯、
那你拍卖之后呢，你等于说这个校地就没办法使用，这教学的目的就没办法达成、
嗯、
所以他
就不能怀
着，对，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东西也不能去做拍卖，所以他其实就是说这三名二十三名老师真的是已经用尽所有的办法去要这个钱都要不到，所以才跟董事
他们也不能说我掉头就走，你不给钱我就不干了，也不行，
不行，
因为他如果说他不干了，他就更没有机会。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二三名老师是不是都有持续在做，但是就是说，他们就算不干，可是我之前欠的薪总是还是
要还的，
对，还是要回来啊。所以目前来讲，就是法院说他们已经尽力去要了，但是就是要不到，所以你们二十三名，这九名的这个董事，在你们任期内都应该要跟学校一样负担这些老师的薪水。
换言之，我们现在这一段新闻，也就是这个案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友，不要随便答应别人担任
学校的董事、
校董，
对，
这是一个危险行业，
是非常危险，因为他们要连带赔偿1000多万呢、欸。
每个人
不是总共这九
九个校董要赔1000多万，
其中的七名是要赔偿、嗯、连带赔偿1000多万，然后另外那两个其实要负担跟其他九个来讲负担是800多万，因为他只要负担后续的这一段、哦，所以这其实金额还蛮高的，
很可怕。
对，
你看到人家名片上印某校校董的时候，
就应该
特别小心，
就应该帮他鼓鼓掌、嗯，因为他付了很大的风险。
嗯哼、嗯，好，对你的角度要比我好得多。握手和解不嫌晚，最高法院也可以调解。
对，
以前最高法院是不调解这个和解的事情嘛？
对，因为一般来讲，你会上到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它只能根据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去做一个判决。换、嗯、句话说来讲，你会上到最高法院，应该事实都已经确定好了，
就是法律上的
对，就是法律上的争议。嗯、那时候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因为你上最高法院应该不会想要调，我就是让最高法院去做最后的裁决。
嗯，
那有什么调解的必要？可是最高法院他认为说，因为曾经有过案例是说，当事人确实在最高法院开庭的时候呢，当达成调解、达成和解，所以最高法院认为说，也许还有这个需求存在。所以目前来讲，他们最高法院又增定一个调解的这个要点，针对假如说你们上，就算你们上到最高法院，事实已经认定。已经都清楚了，可是你们还是有意愿要进行调解的话，最高法院愿意就是安排一个调解的调解庭，来让大家来进行调解的动作。
这个调解，
嗯，
是用钱解决吗？
对，
这听起来是
大部分来讲，因为上到民事的最高法院，通常来讲都涉及到金额，而且是150万的金额，所以应该来讲应该是。嗯，钱的部分会占大多数。
今天除了铁路警察遭刺死案凶嫌一审无罪，但是二审改判17年、嗯、这一条之外，其他好像这个媒合跨国婚姻不得要求报偿，是指802解释，
嗯，
说是不违宪，这也是讲钱的。
对，
消保法惩罚性赔偿金计算基础包含非财产的损害的额度也是钱的。
嗯，
握手和解不嫌晚，最高法院好像也是钱。醒吾高中没有钱付薪水，九个校董要负连带责任。
对，
这也是跟钱有。
对，
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钱可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对，就是。在应该说法律问题大部分的案件都会涉及到钱，所以假如说钱大家谈好自然都可以解决啊，可是就是因为没有谈好，所以才会上法院去做讞争，然后也会针对于法律去做不同的主张跟请求。
我觉得唯一有价值的也就是偷东西的人送到大卖场去工作，这个非常非常有社会教育，没有，而且不跟钱无关，你知道
吗？哦，非常赞。